迎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呐、啊！嗨，大家好！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焦虑型依附，那当然今天主题呢就是逃避型依附。逃避型跟焦虑型也是在现在 交友市场上面最常见的组合啦。那至于为什么这个组合最常见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啦，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这种依附类型呢其实有分三种。第一种是安全型，第二种是焦虑型，第三种是逃避型。那我们以排列组合来说啦，会有六种。安全型对安全型，安全型对焦虑，安全型对逃避，焦虑对焦虑，焦虑对逃避，逃避跟逃避这六种，好吧，是不是很饶舌？但最主要就是呢，每一种类型的都会有不一样的特质。那其实有一些学者有去做这样的研究啦。那尤其安全依附类型的，通常安全依附类型的，我们可以说你遇到这种人就恭喜你，因为他们的特性、他们的特色是各种包容性。所以呢，安全型跟安全型人相处在一起，基本上冲突也比较少，也比较不容易分手。然后再来就安全型对焦虑，因为你安全型人可以给焦虑类型的人，可以给他们一些我们讲的自信心啊、情感依赖啊之类的。对，那安全型跟逃避型的人也同样的，对，逃避型的人可以从安全型身上得到信任感之类的。所以呢，安全型基本上配任何类型的都会是稳定交往的状态啦。所以如果你现在发现说啊，我今天是逃避型的，我是焦虑型的，怎么办？你就物色一下，看周围有没有安全型的人。或许啦，或许就可以让你们的关系变比较稳定一点点。好，那再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就是焦虑型对焦虑型的组合为什么比较少，然后逃避型跟逃避型的也为什么比较少，反而是焦虑跟逃避比较多。主要就是因为焦虑型的特质啦，都是比较偏向是追求者，然后呢在依附类型里面，他们是比较属于那种我死抓着不放那一种，我要去验证我自己，然后我从你身上我要得到一些自信心啊之类的。你可以说焦虑型的人就是害怕你离开我，所以我会用尽全力去追到你或者是挽回你之类的，就焦虑型的特质。但如果焦虑型跟焦虑型的人啊在一起的话，你就会发现说两个人都会就会觉得说这感情得来不易，我怎么能够轻易放弃。所以两个互相焦虑的人通常来说啊就会一直在分手啊复合啊分手啊复合，一直重复循环。对，所以这种类型的人你要应该说他们要结束其实不容易，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玩复合游戏这样子。对，那再来呢，逃避型跟逃避型的人会发生什么事情。逃避型的人其实主要来就是比较会跟应该说比较不喜欢跟人亲近，所以在感情中也是比较被动的人。所以两个逃避型的人他们基本上互动就很弱啊，所以擦出火花的机会就很低啊，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感市场里面剩下最多的组合就是焦虑型对逃避型的人。那也为什么很多人会疑问，对，两个这么麻烦的类型为什么容易打在一起，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焦虑型的人呢会比较偏向追求者。那逃避型的人，很多人觉得逃避型的人是不是不需要爱，其实不是，逃避型的人他们也有这种爱的需求、依附的需求，只是他们会选择封闭自己的方式，这是他们的保护机制啦。然后呢，焦虑型依附的人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是比较偏向渴望爱的人，所以他们会用尽一切去追对方这样子。那在长期这样子焦虑型追逃避型，就会发现逃避型人会慢慢的觉得说我好像看到了你的努力了，我好像看到你的付出了，然后呢逃避型人就会把那一层保护机制啊外壳拿掉。对，就会慢慢的对这种焦虑型依附这种我们讲的飞蛾扑火啊奋不顾身的举动所感动，所以会产生信任感。对，这就是为什么逃避型的人容易跟焦虑型依附的人在一起。对啊，然后呢再来就是也为什么逃避型的人比较吸引焦虑型的人，因为焦虑型的人呢，他其实会蛮受逃避型的这种飘忽不定的这种应该说吸引力吧。对啊，这种逃避型的人很常会忽冷忽热啊，消失不见啊，那对焦虑型的人来说会有一种挑战的感觉。对， 会一直会不断的就是哦，我今天看到你冷淡，好，那我努力尝试看，就发现诶你开始对我热情了，然后觉得很开心，然后慢慢你又冷淡了，不行，我要做些什么东西让你开心，然后让你重新热度再回温，这样子就慢慢的变成一种开关。对，所以呢焦虑型的人呢会一直想要得到逃避型的一种回应的感觉。但当然有些人问啊，那焦虑型人为什么不能从安全型的人身上得到？也可以，但就像刚刚提到的，安全型的人跟焦虑型人早就已经好好的稳定的在一起了，对，所以根本在市场上面这种组合就比较少见，因为他们还在交往中，也甚至他们早就结婚了。那剩下来的焦虑型呢，然后跟焦虑型的人呢打不到点嘛，就是一直重复的分手啊挽回啊分手挽回，剩下呢你追我跑，就是焦虑型追逃避型，追不到换追下一个逃避型的，就变成一直这样子一直在追求，这样因为渴望爱，这样逃避型的就各种跑，看哪一个能够打动我，好，那我就勉强跟他在一起尝试看看，这样子。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啦，在这个市场上最常见组合是焦虑型跟逃避型的，因为他们两个的要的东西，然后呢互动模式刚好是互补的哦。好，那所以呢我们了解现在市场上比较常见类型以后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其实很多人在感情的过程中啦，我觉得以现在我在咨询个案的时候，我发现真的蛮多这种焦虑型的人来找我咨询，然后问要怎么样跟逃避型的人互动。很少逃避型的人会问我啦，对啊，大部分都焦虑型的，那也都很奇妙。都是焦虑型的女生来问逃避型的男生，我也觉得很特别。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社会环境影响了，所以比较容易演变成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子。好，那我们当然也要了解一下逃避型是怎么样形成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很常讲就是我们有时候要看原生家庭，我们也可以说这依恋形态，其实依附就是依恋形态这样子。那逃避型依恋、逃避型依附是怎么形成的？通常啦，逃避型会分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害怕的模式，第二种是忽略的模式。那害怕是如何形成的？通常都是小时候，我们可能可能婴儿或是幼儿时期的时候，我们会一定会跟我们的比较亲密的人去寻求一些关注啊，或者是表现需求嘛，对不对？但是呢，父母没有办法给我们需要的协助，也没有办法给我们需要的一些关怀跟爱。甚至呢，有一些人的家庭状况就是爸妈都是比较打骂之类的，对，就像很常会听到有一些可能家长啊会骂孩子啊，就是走开，你不要烦我之类的这种话。你可能只是想要撒娇，你可能只是因为肚子饿，可能有任何事情，反正你要提出需求嘛，去找你的爸妈撒娇，就被可能被赶走之类的，就是他没有办法给你回应，没有办法给你要的。那也因为这种比较情绪化的发言，会让小朋友慢慢的感受到，就是哇，有负面情绪，然后好像自己做错事情了，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关爱嘛，久而久之你就会放弃跟你的亲人接触。如果今天是妈妈好了，妈妈可能就是不耐烦，叫你滚开走开，不要过来，去玩你自己的。那你长久下来就觉得说 OK 好吧，妈妈没有办法给我要的，那我只能自己照顾自己，遇到很多困难啊、委屈啊、任何一切啊，自己放在心里，会变成刻意压抑负面情绪。所以呢，慢慢成长以后呢，会发现说，我觉得我跟我的妈妈相处在一起压力很大，所以对妈妈感觉会从一开始的害怕变成厌恶。因为你以前我这样，我有一些需求，你都不理我，反而你用一些情绪字眼，让我觉得很受伤。然后呢，小朋友长大以后就变得很讨厌你的妈妈，讨厌你的家人这样子。通常这类型的都会很早就会离开你的生长环境，独立生活。可能国中、高中或大学，或是有自己赚钱，就会自己出去住这样子。对，那也因为有一些感情需求，所以呢就容易会转移到别人身上。就像有一些人好了， 如果今天我从妈妈身上得不到我想要的爱，那我会从爸爸身上得到。如果爸爸呢是用比较温暖、比较疼爱的方式、态度来面对自己的话，其实我们就会把妈妈那边没办法补足的这种情感转移到爸爸身上。那但是有一些人还是单亲怎么办？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演变成就是我们会去找年龄比较长的。所以现在社会上其实有很多可能年纪很轻的高中生啊、大学生之类的，会喜欢像大自己十几二十岁的。对，我们也可以说，就是因为这种依附类型的形成吧。我小时候得不到爱，然后长大也发现，哎，有人竟然可以给我母爱或父爱，所以慢慢就转移到对方身上了。对，然后就会因为我们没有尝试过，所以我们会喜欢继续一直去。就像牛排，你可能没有吃过，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说，嗯，我喜欢这个滋味，你就会想要吃更多类型的牛排之类的，就会变成好像变病态了。对，但最主要都是形成原因，都是小时候可能都是被嫌弃啊之类的。对，那这种小孩子的特质啊，其实都会变成说，只要遇到困难，都是自己承受。如果问题有痛苦的地方，也不会跟别人讲，即使对别人是有这种情感需求的，也不会提出来，因为觉得说好像我会怕嘛，我怕又在被骂嘛。我怕又会被不耐烦嘛之类的，所以就会选择去逃避。那这种类型就会比较偏向是独行侠啦，不能说独行侠，就是会应该说比较独立啦，不能说独行侠，独立自主这样子。对，那在另外一种呢，忽略型的逃避呢，它其实形成原因大同小异。但最主要就是呢，会有一个特质，就是像小时候，就像我们有需求的时候。爸妈给你的关注是不关心，刚刚的那一种害怕型的是至少会有回应情绪化之类的啊，就只是比较不好的模式。那现在这种忽略型的，就是我懒得理你，我连回都不回你，我们也可以说是漠不关心。小孩子靠近，搞不好就直接被推开，因为像你不是我小孩那种感觉，会变成这样子。那这种常见状况都是可能父母把生活重心摆在孩子以外的事物上面，例如有一些人可能家里事业蛮好的啊，就会把这种重心放在事业上面啊，或者是家务上面，或者是另外一半上面，但是小孩子就变被漠不关心。那这个时候小孩子也变成说我必须要照顾自己嘛，对不对？因为家庭我没有归属感。所以我会往外面发展，但是呢，又害怕外面的人会跟家人一样，就是爸爸妈妈一样，就是很漠视自己的需求。这个时候呢，往外面发展的小朋友，他可能会觉得说：“哇，我有朋友了。”但是，我害怕我这些朋友会跟爸妈一样，所以呢，有些东西我会放在心里。那这类型的人通常会比较容易感到孤单跟空虚，会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可以依靠的。会有这样的特质，所以这种小孩子的特质的解读就是，会给自己一个下一个注解，就是因为我不够好，所以呢，没有人要理我，所以呢，我妈不理我，爸不理我，也就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值得被关爱，又怕被别人冷淡啊、冷漠啊，所以他们通常都不会主动靠近别人，也不容易去相信别人。对，那这种逃避呢，在人际关系互动里面都是那种。群体边缘，他不喜欢参加一些团体活动，也会做出这种情感隔离的表现，就啊，我走我的，你走你的，我远远看着你们就好了。我如果要我今天融入的话，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做不到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他们会担心，他们会担心是不是又会再演变成哪一天你们又对我冷漠了，哪一天我投入感情进去了，然后就会发现我根本不是什么东西，我在这个群体里面也就是一个。和那个边边角角的人，这样我还是无法融入。这时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又更伤心的事情，所以他们选择那我宁愿不要开始。所以就是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小时候的生长环境，会慢慢的影响到很多人成年后呢，会有这种逃避型的一些依附型类型或人格特质这样子。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呢，成年的逃避型呢，它其实对 很多东西都不信任，尤其对别人，对他人是相较之下更不信任。他对自己已经不信任了，可能觉得自己可能就是因为自己不够好，才会被漠视、被讨厌之类的，或是被冷漠。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不相信自己，同时呢，也不相信周围的人可以好好的接住他的情绪，所以他们也会相对来说也是不信任周围的人。那这一种人其实在生活过程中就会变得比较辛苦一点点。那辛苦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依靠啊之类的，一个人承受很多啊，对不对？所以也有一种人是经常觉得自己拿不到别人的要求跟需求，也或者是觉得别人的要求太多，很可怕。所以这就为什么很多逃避型的人会发现，哇，你要跟他沟通很难，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给你你要的东西。那如果今天我无法回馈给你你要的，那我是不是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啊，我们之间会产生很多的嫌隙啊之类，那干脆我先躲起来再说。为什么？因为无法解决嘛，对不对？那这时候有些人会有疑问啊，那既然逃避型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跑给别人追，为什么不干脆就跑走好了？为什么有时候还是要突然停下来之类的？对，突然停下来给你一点机会，然后呢你试出善意的时候他又跑走，很烦。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来咨询来问说，诶，老师啊，我今天要追一个这种逃避型的人，哇，好难追哦。他有时候试出善意，我觉得，诶，好像相处不错，当我今天可能要跟他告白或是要更推进关系的时候，他就跑掉，他就冷漠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这也是很有趣的一点啦，对吧？因为当有一天追他的人不追了，那逃避型也会觉得转头可能想说，嗯，人呢怎么不见了，对，然后呢就会无聊想去逗对方一下之类的，会故意的去有点像是拉近关系这样子。然后那主要原因是因为逃避型的人他也是有这种被爱的需求，只是呢他可能反应比较慢一点点，尤其对这种爱的敏锐度、情感的敏锐度，他觉得说哪里不对劲，你好像变淡了，你好像怪怪的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说，哦，该不会你不要理我了，你该不会有什么其他的要追求的人之类的，所以你不要追我了。这时候他认知到好像大事不妙，他才会想要去联络对方。对，但是其实逃避型人是有意识的去跟人家拉，就是关系不要拉得这么近，这样就是潜意识的恐惧感，就不要跟别人太近，因为太近的话可能会有那种被吃掉、被吞噬的感觉。那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逃避型的人常常无法回应对方的需求啦，就像刚刚提到的，会觉得对方要求太多，然后呢我也知道对方想要什么。那像感情如果你今天真的发展一些比较亲密关系的话，就会发现说我们都知道嘛，有些人就想要腻在一起之类的，然后呢要更亲密的一些互动、日常之类的。那对于逃避型的人他就知道这件事情啊，对啊，所以逃避型会觉得我会失去自己。失去自己什么？所以逃避型有另外一个特质，叫做他们喜欢自由。他们喜欢自由原因呢，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前面的害怕衍生出来的。他们觉得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不受拘束的人，我就可以好好的掌握一下我的人生，掌握我自己这样子。但如果多了一个人的话，我是不是被捆绑住？捆绑住就算了，我无法解决啊，那怎么办？对不对？所以逃避型的人呢，他会一直卡在这个不上不下的感觉。对，那逃避型的人不想要离开关系，其实啊，也就是因为他们内心会有那种被遗弃的恐惧感。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依恋形态，或是小时候跟家人相处的状况。对，那逃避型的人小时候就是被遗弃嘛，那种情感被遗弃啊，被父母疏远啊，冷淡啊。这个时候他们因为会有内心那种被抛弃的那种恐惧感，他们就会想要把关系拉回来。所以有一些人就是最常出现的状况就是可能对方要跟逃避型人提分手。在前面过程中，逃避型人就是我不想要回应啊，然后不想要沟通啊，然后我想要做自己啊，然后把线踩得很死。那当今天对方提了分手，反正逃避型人就说，我不想跟你分手，那我改变吗？我调整吗之类的，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对，这就是因为在童年时期啦， 会有这种我们对家人啊、对长辈这种要求跟期待嘛，对不对？所以呢，对方没有办法给予，就会觉得是被遗弃的。嗯，所以长期下来，就会变成是一种潜意识，一直不断的重复去进行这件事情。那在情感发展里面，就会变很有趣哦。当别人不追他的时候，因为这种状况不追他的时候，不再要求的时候呢，逃避型人不会觉得说松一口气，他反而觉得好像少一种动力了，很烦，对不对？逃跑的动力这样子，所以他们会愿意再一次回到关系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讲啊，焦虑型跟逃避型的人在一起就很容易这样牵扯啊、纠缠啊之类的。对，除非真的感情变淡了啦，感情变淡或者一个追累了、一个跑累了，就真的很快会结束。要不然如果在还有感情状况之下呢，双方也是会一直可能会重新开始啊之类的。对，那逃避型人啊，其实相对来说也是蛮悲观的。对。他们的世界观可能会比较偏向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没有这能力，我自己好像无能这样子。对，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爱无能》，其实逃避型人就有这样的特质。对啊，他就觉得说我没有能力谈恋爱，我觉得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是弱小的。对，所以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能力不足，无法胜任，所以他们就选择，那我不要开始好了。也甚至会觉得说，哇，可能每个人特质不一样，有一些人可能对他们说是很有恐惧感的，很要求的，或者是很索取的，这些太压迫式对他们来说也是无法接受。那无法接受重点其实也就像刚刚讲的啦，因为就无法给对方想要的嘛，无法回馈给对方对等想要的东西嘛，所以觉得无能为力，无法，我做不到，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干脆不要好了。对啊，甚至对方条件越好哦，你就会觉得更无能。甚至这种逃避型的人啊，最常会问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喜欢我？我真的有这么好吗？你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我？那如果这个时候对方给他答案呢，是那种比较方向很大的，这时候他反而怀疑，真的假的，怎么可能之类的。然后呢，在长久思考之下，他可能就会放弃这段关系的推进，因为他觉得我会怕，我会担心。就像是可能有一些人在表达说哦，跟逃避人说，因为我觉得你很有想法，你很有能力。然后你很漂亮，你很帅之类的，然后甚至呢会称赞很多东西。但是逃避型人自己知道说，我就没有你讲的这么好啊。他们就会告诉自己说，你看这个人是戴着有色的眼镜来看我的，他还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我这个人，也还没有足够知道认知到我这个人的特质。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会帮自己下注解，就是真的。他误会我了。所以逃避型人到后期很烦的地方，就是会一直不断的告诉对方说，我真的没有这么好，你要心理准备。那反而对方呢讲的越应该说讲话的方式吧，是越确定的，他们反而越害怕，他们反而会更想要就是让对方知道说，我真的很糟，你先看我糟的这一面吧，你再决定吧，别人都还没有看到，然后你就先一直想要在一起之类，对他们来说这是哇好可怕好压力的事情哦。因为原因也很简单，像刚刚提到的，他们就是怕被抛弃，怕被遗弃，然后所以他们也想要把很多不好的东西先事先讲好之类的。也甚至呢，他们搞不好会说，其实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喜欢亲密互动的人，我本来就是比较喜欢一个人这样一个人相处啊之类的，会讲出这种狠话，让对方觉得说，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你是不是在玩我之类的，前面你互动这么好，后面你现在对我这么冷淡，你这个渣男渣女。所以逃避型的人也容易被称为是渣男渣女，因为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内心的纠结啦，有人可能在初期互动的时候当然玩得很开心嘛，要进入关系的时候他要开始自我怀疑，甚至怀疑对方，然后就拉拉扯扯，一直把关系反而弄得更糟。最后呢，可能对方生气了，一段关系就结束了。他也觉得很可惜，逃避型也觉得很可惜，但是反正他松一口气， 他觉得说我好像不用背负这么大的压力了，但是又觉得啊，好可惜哦。如果那个人他搞不好没有我想象中这么糟怎么办？他搞不好真的能够接住怎么办之类，又觉得哎呀，好可惜，这样又重复发生。所以逃避型人在内心纠结小剧场非常的多，他们也是应该也是逃得很累啦，想要一个安定的感觉，但是就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接住情绪的人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有遇到这样的人的话，当然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怎么去给他们一个最舒服的互动模式。那等一下后面也会教到，如果你今天是逃避型的人，你该怎么做？那如果你今天的伴侣或者你要追求的对象是逃避型的，也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好，那再来我们讲到就是逃避型的人的一些特质，好，主要核心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我们讲的自由度啦。对啊，爱情很棒，但是自由更重要。简单的说就是没有自由他就不要这个爱情。对，因为他们觉得，因为可能他们也习惯一个人了啦，习惯一个人生活，甚至任何一切啊，因为就像基于刚刚前面的概念好了，逃避型的人呢，没有办法把很多的一些责任啊、权利啊，都托付给另外一个人，因为不信任嘛，所以通常都会对自己比较信任一点点。那当今天有一个人要进入你的生活，其实很多时候就变成要互相交流意见，然后沟通之类的啊。他也会担心说，我是不是没有能力做好这个沟通？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沟通，我自己处理就好了。对，所以有很多逃避型的人就会发现很大男人、大女人，或是女强人、男强人之类的，都很厉害。对，他们都做得很好，这样，但是都是在某个领域特别好。那其他可能都还好之类的，也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掌握的东西其实有限的，那也就是因为在这个领域他们是感觉最舒适的，我掌握度最高的，像工作女强人好了，他们在工作为什么很厉害？因为他要做什么，他要下什么指令，什么之类的，他都可以自己 handle 一切。但是如果今天要进入到什么人际关系啊、感情啊之类，那不是你说的算，那变成说要讨论，要双方要有共识之类的。对，然后呢，甚至有些东西是，我必须要迁就你。那对他们来说，就是哇，好麻烦，哇，好累哦，哇，压力好大哦，还是不要好了。对，所以自由对逃避型人来说，是蛮重要的。如果你今天你想要跟这类型人在一起，你不能够绑着他，你要让他有足够的自由度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一样的，你也要自己有心理准备，就是你跟这人在一起。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啦，会有跟没有一样。他可能很常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呢，可能会变成说，他想要找你的时候，他会来找你；但是你想要找他的时候呢，他不想要你烦他之类的的那种感觉。他要你走，你就要走。那如果你在他最不想要见面的时候，你跑来见面，他反而会很生气，这样就觉得哇，很烦，很难搞。对，主要就是尊重他啦。尊重他的个性，尊重他的生活之类的，能够配合就配合。其实，好不好？有好有坏啦，有好有坏啦。那这种类型的人，其实基本上也不太会有一些什么我们讲的出轨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他们世界可能更多是自己啦，因为他们就已经不善于去跟人去交流互动，也不善于进入亲密关系了。所以你可以放心让他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也不喜欢社交。他们也不喜欢玩这种感情游戏，因为对他们来讲太难了，太累了，所以他们都会逃避。对，这就逃避型人格的特质啦。然后再来就第二个特质，他们都会跟人保持距离。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嘛，对不对？当然有某部分说法是有点距离是可以保持新鲜感的。对啊，那。但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逃避型人通常都不知道或不觉得自己是逃避型的，最常见都是别人说他们逃避，或是可能我们自己也常被人家说，你朋友跟你讲，你很逃避，你很逃避型，不要再逃避了，好不好？对，那这个时候逃避型人会觉得莫名其妙，我哪里逃避了？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应该说逃避型的人，他们不觉得自己在逃避，但是只是在。过程中，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去回应对方，所以选择不回应，选择化解尴尬，带过去这样子，所以就让人觉得说，你怎么都不好好去面对这件事情， 如果人家跟你告白了，你如果要或不要，你要去讲啊，不要打哈就带过啊，又在逃避之类的，对，就会被这样误解。但其实就是一样的，就无法面对啊，我要怎么面对？你喜欢我，那我要怎么跟你说？哦，对不起，我不喜欢你。那这样友谊是不是没了？也或者是点头说好啊，那我们试试看。但试试看又很勉强，所以这个告白丢出来了，那逃避型人要怎么接？他不知道怎么回应嘛，所以他要当没事，哎，不要开玩笑，来，走，吃饭，然后去哪边玩之类的，或者哎，回家睡觉之类的、啊，不要想那么多了，就带过了，就让告白人很受伤。所以逃避型人有时候会不小心做错事情，就是因为对方会有些期待值丢他身上，他无法的准确的做一个及时的回应，反而会用一个拖延战术，然后呢，甚至不回应，就会让对方觉得啊，你又在逃避了。你又不想要回应我这个问题，好吧，算了，就变成这样子哦。然后再第三个呢，他们其实对于这种要求啊，或者是被这种需求被控制的感觉啊，通常都会比较敏感，比较容易抗拒。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成为逃避型，因为他们长期接收到很多高压的情绪跟感受。还记得我前面提到的吗？小时候的跟父母的相处，其实很多都是一些不好的情绪感受。所以他们对于这种别人的需求啊、失望的表情啊之类的，敏感度非常非常的高。对，有些人甚至已经到了那种高敏感族群，就是敏锐到身心都有反应之类的，也甚至会去带入一些，比如说啊，这个人的声音很像我妈妈，这个人声音很像我爸爸，这个人的表情或者他的肢体动作，很跟我的过去一些那种阴暗面、不好的经验很相似。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很害怕，他们就会抗拒这样子，甚至有时候一些口吻之类。我小时候最讨厌被人家用这种方式讲话，对，然后这出自我的父母。但当我长大以后，我发现我朋友或情人也会这样跟我讲话，我就会唤起一些不好的回忆，反而就变成说我会害怕，我会恐惧，甚至就直接变抗拒了。那尤其就像失望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无法接受的，因为过去就是一直看着别人失望的表情，看着别人冷漠的表情之类的，所以当对方丢出需求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有一种潜意识的去抗拒的逃开的感觉，因为他们不想要再有这种高压的情绪感受了。对，所以一样的，如果你今天要成为他的伴侣或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做让他们觉得会有这种高压的情绪感受，因为他们不想面对啊。当今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来问，哎，老师，我想要跟逃避型的人好好沟通，你就这个论点来说，你觉得他会想跟你沟通吗？那如果你今天沟通都是会吵架，会有一些情绪的责骂之类的，你觉得逃避型的人会想要好好听下去吗？不会，他们会觉得说，哇，又来了，你又要吵了，你又要骂了，你又要不爽了，又要不开心了，然后无法处理你的情绪，他们就逃，他们就跑，他们就拒绝沟通，拒绝联络，冷战之类的，都是他们常用的惯用招数。因为他们知道你无法好好的去表达情绪，无法好好的去理性沟通，这就是因为相处的习惯过程中，就是然后再来就逃避型的人，他很难去相信一个人，所以你可能前面几次你都是用情绪的方式跟他沟通，你也吵了很多次架了，突然哪一次你说好，我们再沟通，我这次保证我会理性跟你好好讲，他也会觉得你在放屁，他也会觉得说不可能，算了啦，你还是不要浪费时间啦，我就这样子吧，我先走了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会衍生出变成在沟通上面会产生很多问题，就是很多人来问为什么逃避型就不想要来跟我做这个沟通。一样的，如果你真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也麻烦你在平常的生活中去改掉你的情绪化，改掉你的这些让人家觉得比较偏激的行为啊、控制啊，这种比较高压的这种压力，这样子他们感受到了会觉得说，诶，你好像不一样了，好像可以进行对谈了，而不是突然你什么都没有变，突然就跟对方说我可以，我真的可以，他才不会相信的，好不好？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技巧。好，在第四个，逃避型的人呢比较不喜欢说甜言蜜语。那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我的男朋友女朋友他都不喜欢 讲一些什么未来的一些承诺啊，或者这种比较情感类的东西啊，其实因为对他们来说啦，就是太多的不稳定性了。这种人呢，不太喜欢这种天长地久承诺啊。有些话他觉得说我用行为来表达就好了，因为他们觉得当我说了，可能就会有弱点，会有把柄，甚至呢，这个就合理的让你有一些威胁他的武器之类的。他们会慌张，就可能我今天哪一天我可能跟你说，哦，我会好好的跟你陪你一辈子，会爱你一辈子之类的。然后呢，我愿意为你做什么什么事情之类的。那我们都知道感情一定会变淡，对，不管任何人都是一样，感情一定会变淡，这是正常的。那当我们今天进入到感情变淡的时候呢，可能对方丢出一个就是，你为什么跟以前不一样了？你怎么跟以前讲的话都有点好像，你之前讲的话你现在都不一样了，怎么会这样子，发生什么事情了？之前不是说都会问我怎样怎样，为什么现在都不做了？这个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高压的情绪感受，因为你威胁他，他就觉得说，哦天哪，我怎么蠢到之前要跟你讲这些话。对，所以逃避型的爱情观其实很多在自我层面上面通常都是最没有价值的。对啊。然后呢他人层面的话，他们觉得说是索取的，可怕的。就是别人都是要跟我要东西这样子。那我自己对自己来说是没价值没意义的这样子。所以一个没价值的人，你要从我身上得到价值，索取价值，对他们来说就是没有压力。他们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廉价品。然后呢，你想要从我身上榨取一些高价的东西，我做不到啊！我就是一个卖十块钱的东西，你要从我身上卖一百万，你要我给你一百万的东西，我无法啊之类的，这很没有办法给你回馈，很窒息的。所以这就为什么他们去逃避。但一样的，逃避型人不见得真的这么糟，只是他们会觉得自己是没价值的，不值得的，对。那你从我身上要索取这么高价值的东西，我担心我做不到，我怕我做不到，或者他觉得他真的做不到，所以他选择那他不要做，逃避又出来了。对，像这种承诺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对，你想要从他身上得到一些高价值的东西，高价值的承诺，对他来说就是凡事都有变数啊。对，所以有时候你在跟这种逃避型的人在谈情说爱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恼火。对啊，因为他可能会回你说，但我们可能也不见得会一直走一辈子啊。对啊，可能到时候你可能不爱我，也可能我不爱你之类，或我们有更好人出现啊之类的，到时候可能就不会这样。所以这个爱这个字，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说出来，就好像很理性这样，但其实就是这个保护机制啊。对啊，我现在听到这边很多人蛮有感触的，就是哦，对。我另外一半真的是啊，够烦的，每次讲这种话让我觉得很伤心、很恼火之类的。对，这是逃避型的特质，就是这么烦人。好了，那讲这么多特质啊，我们还是要解决一下问题。如果你今天发现你自己是逃避型的人，我们还是要做一点的调整。对，像第一个部分，我小小的建议啦，就是逃避型的人呢。你千万不能够害怕争执这件事情。对，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无法沟通啊，然后无法维系啊之类的，那我就选择逃开好了，逃离现场。对啊，我也不要去，因为我不知道我生气到底会多生气，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够调节我这种情绪，我也不知道讲话到底多恶毒，那因为这是未知数，所以我干脆不要做。所以逃避型就压抑情绪，然后逃离这个现场这样子。但是其实老实来说啦，正常就是好好去表达，我觉得都是要尝试看看的。虽然对逃避型来说是有困难的，但是有不满意的地方还是必须要讲出来，因为这个才可以让对方更了解你的需求，或是你想要解决的问题这样子。对，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磨合的阶段嘛。我也可以老实跟大家讲，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要避免吵架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对的。吵架是一个很正常的方式，只是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最好的沟通模式，但是它也是一种沟通。 因为有些人经过吵架，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你在意这个，原来你这么委屈之类的。主要是你在这个争吵中，你有没有听进对方讲的话，然后去修正他。但有些人吵了，就只是单纯，我就是生气，我就骂了爽了，这样就开心就好。但问题还是在，所以这个叫无效的沟通，无效的吵架这样。那有效的争吵，当然就是我知道你的问题了，我也表达出我的论点。然后呢，甚至我们都可以从里面去做点调整，这个也是一个沟通，也是一个好的沟通。重点是有没有结果啦。但如果今天你是逃避型的人，就是不敢去面对，也甚至不想去面对，那当然问题就一直存在。所以这个当然是不好的。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啦，因为我们要知道说这些冲动啊、情绪啊，它都是必然的。我们要找到是所谓的妥协方案啊，或者是协调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慢慢的继续去调整。对，不能够装作没事或逃避，因为这个如果今天你埋的地雷越多，就只是爆炸时间先后顺序而已，然后爆得多激烈这样子，对，可能到时候真的是原子弹爆炸这样子。所以逃避型的人呢，你没有好好学这种沟通，或者是不愿意去讲的话呢，其实你每一段的感情都容易产生问题。对，所以这是我们要调整的。然后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第二点呢，我希望逃避型人去练习表达当下的感受，因为沟通时机很重要嘛，对不对？你在任何时机都可以在对的点去做对的沟通。如果你今天在委屈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啊，就可以去表达了。比如说，我觉得。你可以今天遇到什么委屈的事情，你就可以跟对方说：“我现在好难过。”那对方听到这一句，一定会来关心你嘛？你为什么？你怎么了？为什么难过之类的？也或者你可以跟他讲说：“我刚刚很生气，我现在很生气之类都行。”那一样，对方就来询问你们：“你怎么了？”之类。但是，一样还是要讲啊，沟通一个重点就是不要带入太多攻击性的一些表达方式，不要。把对方带入进你的这个话里面，这样就举例好了。因为你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现在很不开心。那人听到这句话，就觉得说你不开心是我害的，我哪里害你了？反正就激起他战斗欲之类的。所以，好的表达当下情感呢，简单说就是我现在怎么样？我告诉你，我现在好生气，我现在好难过，我告诉你这样子。剩下的呢，就看你怎么回应我，而不要讲说。因为你刚刚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我现在很不爽。这种指责式的，不会让你的情感表达，会得到你要的结果，你反而会激怒对方，让对方就跟你吵架。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是会跟我讲说：“老师，我已经学习了去尝试表达，但是每次表达还是失败。”你就要思考一下，你在表达当下是不是多了很多不好听的话。有时候表达就更直接一点就好了。我生气，我难过，现在好开心之类，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情绪表达了。剩下的话就不用加太多话，很多人就很讨厌，硬要讲哦，因为你，因为谁谁谁之类的，然后我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这些情绪都是被你们影响的，把这些问题都推给对方之类的，那对方觉得关我屁事哦，你就摆明是要来找架吵的啊之类的，所以。这个就是不好的，好，那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练习，尤其逃避型的人，好好去练习一下你当下的情绪反应的感受，去试着讲出来，它都是一件好事情。好，那这是逃避型的人，我给你们建议。再来呢，如果你今天你是受害者的话，就是你的周围的人，你想要接近对象或你的伴侣。这种逃避型、回避型的人该怎么做呢？好，其实第一件事情呢，我希望你们都要有一个概念，你需要有时间去等待他们，等待什么？等待谅解。对，因为呢，逃避型的人他们之所以会逃避，就是因为他们无法面对或不知道怎么面对。你让他们消化一下，让他们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去思考怎么解决，因为他们已经。不太容易去表达自我的情感了，所以如果今天你一直逼他们说讲话、跟我说啊、沟通啊之类的，你去质问他，他反而会更想要往洞里面钻， 然后沉默很久之类的。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去观察它，观察它，然后谅解它，慢慢的一步一步靠近他们，然后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情感交流。这个时候呢，当然你可以去参与他们的一些生活爱好啊，甚至呢开启一些话题之类的，都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对，因为他们喜欢安定的感觉大于这种刺激感。对，他们可能要需要一些比较我们讲比较正能量，比较鼓舞的感觉之类的。对啊，比如说你可以跟他们说，诶，我觉得你做得很好，以后可以越来越好之类的。对，或我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去鼓励他们。这个其实对焦虑型人来说也是蛮需要的。然后呢，只是变成焦虑型人可能听到这一些话，他马上就有能量了。他会得到或许得到一些多巴胺，知道说，哦，我好像有存在价值了，会更努力。当然逃避型人他要消化。他消化完，他听到你认同，他至少会没有这么不舒服。剩下的就是他要自己去度过这个难关之类的。你要给他时间。对。然后如果你真的要做沟通的话，第一个部分，地点跟时机很重要。对。他们也不会在随便的地方去表达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想法之类的。那尤其是如果你今天又给他们压力，比如说我现在要决定什么东西，你赶快跟我讲啦，干嘛要生气嘛，什么之类的。那他就觉得说，你当下要我做这种情绪反应，或者让我表达，我无法做到，现在我就不想之类的，就会变成一种反效果。所以这种逃避型的人就会发现哦，有一些逃避型人在沟通的时候，他们最常用的是什么方式？用 LINE， 我看不到你，你看不到我。我可以把一整串东西给你之类的，对，那也可能就是只有在 LINE 讯息上面才愿意回应你，就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这个时机、这个地点、这个互动模式，对他们来说是最安心的，对，他们在自己空间里面，然后他也是最冷静的，他也可以慢慢去思考我要怎么回应你，这样子才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地点跟时机很重要。如果你今天一直要逼迫逃避型人在某些场合及时做回应之类的，可能会闹得更僵，可能会闹得更严重之类的。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要追求人，或你另外一半是这种逃避型的人，请切记至少让他们好好消化完，然后呢在一个适当的时机跟场合再去好好的表达。例如好了，如果今天要沟通，总不能选在人家很烦的时候吧，比如说好了，可能刚下班很累，都已经很累了，然后你要说，欸，你昨天为什么这样这样之类的，你为什么要生气，他觉得拜托我很累，你不要烦我好不好之类的。或者是在生气的当下，你刚刚为什么要做什么事情，我很不爽，他就觉得说，哦，你要干嘛，你走开好吗之类的，反正他就自己出门了或自己躲起来了。对，所以你遇到回避型的人、逃避型的人，你就要花一点时间，这是我们要跟他们相处的方式，让他自己调整完，然后等到一个轻松开心的环境，或者是他心情是愉悦的，这时候再带入一下，哎，上次啊我们不是吵架吗，对啊，那我想知道你那时候为什么这么生气之类的。在这种比较舒服的场合去谈论这件事情，他反而觉得说，哦，好像可以跟你表达一下。对，而且我们用的语气语调也是尽量轻松和缓的，而不是质问，就是一个疑问，所以不要质问好吧，这是表达方式。对，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就到这边，那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去了解一下你的伴侣或你自己该怎么样去调整，这样子。好，那至于呢，如果你有其他的更细的问题想要问，或觉得听了这个内容觉得说，哦，好像有更多衍生出其他的想法是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当然你可以私讯我，然后来预约咨询，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好不好，下次见咯，各位拜拜。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作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 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咯。